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9主日，也是一年一度的普世传教节。耶稣基督在升天的那一刻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我们每一位受洗接受信仰的基督徒都接受了传教的使命，也就是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自己的信仰，在灵修生活中为了传教的意向祈祷、刻苦奉献弥撒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建立一个相亲相爱的信仰团体，使别人感受到基督徒团体的温暖。传教不只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的责任，也是每一位信友的使命。所以教会每年十月都会过传教节，为的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信友，临洗时所接受的传教使命，现在正是发展平信徒传教使命的时代。让我们借着庆祝普世传教节，一方面加深自己传教的使命，另一方面也帮助教会传教所需要的经费。现在让我们以虔诚的心向仁慈的天父认罪，承认我们的思言行为上的过失，也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放在信仰的追求上，祈求天主的宽恕。 天主，你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到救恩，并认识真理，在许多人的内心散播真理的种子，激起他们对你的信心。求你垂顾如此众多的庄稼，派遣工人来收割，使你的福音迅速地广传到天涯海角。愿你借着生命的圣言团聚你的子民，借着圣事的功效支持他们，在得救与爱德的道路上携手前进。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从世界各地而来，奔向上主的光芒，学习天主的法律和道路。以前还没有信仰天主的人，现在都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子民。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亚先知书第60章1到6节。耶路撒冷啊，起来炫耀吧，因为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着大地，阴云遮蔽着万民，但上主却照耀着你，他的荣耀要彰显你的身上，万民要奔赴你的光明，众王要投奔你升起的光辉。举起你的眼向四方观望吧，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要被抱回来。那时你见到这情形，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灵必要激动而舒畅，因为海洋的珍宝都要归于你，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成群结队的骆驼以及米德羊和厄法的毒蜂驼要遮蔽你，他们都是由色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他创造了天地万物，我的救主来自上主，他创造了。 的万物。
上主庇佑你免遭祸患，他必保护你心身安全。上主保佑你出入平安，从现今直到永远，从现今直到永远。
我的救主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万物。我的救主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万物。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路加为我们记录了耶稣死后用了许多凭据来证明自己还活着，并且以40天的时间帮助门徒们坚强他们的信仰，以准备接受耶稣基督的派遣，为他向万民作证。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1:3-8。耶稣受难以后，用了许多凭据向他们显明自己还活着，40天之久发现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与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汉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他回答说，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作证人。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今天的福音中描述了耶稣升天时的情景，并且要告诉我们，耶稣把训导万民、施行圣事、治理教会的权柄委托给宗徒们，同时也建立了训导万民信仰生活的机构，也就是教会。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8:16-20。耶稣的11个门徒就往加里勒雅，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他们一看见他，就朝拜了他。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是常年期第29个主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一句很有名的话，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这句话很有名，前一阵子我们还会可以说是3不50的哈，听到一些政治人物会运用这样的一句话。前一阵子有奥运，我们就会听到政治的归政治啊，运动的归运动等等。那这句话既然是这么样的有名，但我们也得真的要了解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首先回想一下这3个多星期以来的一个福音哈。那耶稣可以说是很主动的在责备犹太教的那些领袖们呢。那耶稣他可以说用了3个比喻来指责他们了。首先是那2个儿子的比喻，大儿子小儿子。那犹太人的领袖 就是那个嘴巴答应了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不遵循父亲旨意的那个儿子。再来一个比喻呢，是园户的比喻。那耶稣可以说是告诉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你们就是那些凶恶的园户啊。那第三个是婚宴的比喻，耶稣指出来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就是拒绝邀请因而被定罪的那些客人。当然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这些犹太教领袖听了耶稣的比喻之后，可想而知他们内心是什么。如果他们能够反省检讨，那真的是很有效果。但是他们没有反省，没有检讨，这也就罢了，他们还反而设计了圈套要来陷害耶稣。这就是犹太宗教人士很不自爱很不上进的地方。耶稣觉得他们第一个不肯接受真理，第二个也不愿意听别人的规劝，最糟糕的他们还恼羞成怒，想办法报复以及陷害真正对他们好的人，真正指出他们缺点的人，跟他们讲真理的人，他们不但不感谢还要去报复。关于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一个行为，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去反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带着一个虚心受教并且学习真理的一个心。我常常跟教友们分享，如果我们听到别人当面对我们的指责，甚至是指出我们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表示我们还是有救的，表示人家还肯愿意来规劝我们。如果当我们都听不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真的可以去反省，是不是我是一个不容易被人家教导的人，我是一个常常去拒绝别人对我的那个规劝，别人对我已经放弃跟失望了，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现象。那今天的一个福音的内容主要是法利赛人要陷害耶稣，那他们用的一个方式可以说是当时最敏感的一个话题作为主轴，就是纳税的问题。我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在耶稣的十二个宗徒里面有一个叫做热忱者西满。什么是热忱者？我想如果比较贴切一点的话，其实不应该称他为热忱者，是一个党派。参加这个党派的人，他们是在一个热忱党里面的人，热忱党。那罗马帝国时，那他们那些罗马人会向犹太人征税，那常常就是为了这个税的问题发生冲突。其实跟今天的一些现象也差不多，常常为了税的提高啊等等啊，会有一些问题产生。那在罗马那帝国的那个时代，其中以公元六年的时候，有一个加里勒亚人，他的名字叫犹大，他为了反抗这个纳税，他做了很多的举动，很多的革命。犹大是绝对反抗罗马帝国的，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引起了犹太人的注意。当然他有很多的一些反抗的一些活动，所以很多的犹太人也就跟随他，就是这样子跟随他集结就成为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就变成了所谓的热忱党。那法利赛人当中其实呢很多都是支持热忱党的，甚至是热忱党的党员。那我们还要看到一件事情，在福音当中不是只有法利赛人， 还有一种人叫做黑洛德党人，各位应该还记得。那黑洛德是一个分封侯，可以说是罗马帝国派过来的人了，算是一个傀儡了，在管理当时候的一些犹太的一些地区。那既然是罗马帝国派来的人，当然以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讲，这是走狗啊，这是汉奸啊，而且他还支持纳税给罗马帝国了。好了，我们就看到两个党派，一个是热忱党，一个是黑洛德党，一个是反对纳税的，一个是支持纳税的。而耶稣在这个中间就要去面对这个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一个场面。所以我想不用多解释，耶稣支持哪一边，那都会得罪人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处理得很好，但是我们晓得马窦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并不是要描述耶稣的智慧，因为可以说不，耶稣的智慧不容置疑的，也不用多强调的，耶稣是很有智慧的，最完美的智慧的。那既然马窦要描写这个东西，不是要表现出来耶稣这么容易的、轻而易举的就能够面对两个党人的那个所谓的考验，那马窦要表达什么？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不是纳不纳税的问题，反而是不要要求我们不要有一个虚有其表恭敬天主的一个态度。怎么说哈？让我们看看一个历史的背景，可以说方便我们了解这个经文的内容。那犹太人给罗马帝国纳税，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他用的是什么钱？他用的钱按规定，当时的规定不是用罗马帝国的钱币，也不是犹太人他们交易买卖用的那些钱币。为了要缴税，罗马帝国他们设计出来的一种叫做 denara 的一种铜板。那这种铜板不是用来买卖的，专门是用来缴税用的，是一种银币。我刚才说了，平常交易生活买卖不是用这种钱的，专门是纳税用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严格遵守他们的宗教的教条，亚威是唯一的神。那我们晓得罗马帝国是多神的，而且在罗马人的观念里面，皇帝就是神了，所以在那个罗马帝国的那个钱币上面会铸有皇帝的头像，而且在下面还有一行字写着说神的儿子，表示罗马皇帝就是神。所以很清楚的，这个观念对于那个严守法律的犹太人来说，对于一个很忠于亚威的一个民族来说，这种钱币肯定是违反他们的信念，他们对这种铜板是非常反感的。那罗马帝国人当然很清楚了，那如果要他们缴这种钱，要他们用这种钱，他们是不要的，绝对不用的。那罗马人为了不制造仇恨或者引起反感，但是同时也要达到这个收税的目的，所以他们就设计了刚刚我提到的那个 denara 的那个钱，那个铜板。那这个铜板上面是没有皇帝的图像的，更没有那行神的儿子那个字了哈，专门是用来纳税用的。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犹太人就不必去碰那些他们很不舒服的那个所谓的罗马帝国的钱币了，他们要缴税就是拿这个 denara 去缴税。那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啊。那么从这样子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马窦要我们看到的东西。当耶稣叫他们说拿一个税币来给我看，税币哦，表示是那个 denara， 是那个缴税用的。但是呢， 耶稣拿到的钱显然的不是那个钱，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铜板，因为呢上面有皇帝的图像，所以耶稣才会说，诶，这上面的图像是谁？那也间接的表示，他们表面说，犹太人表面说反对罗马帝国不用他们的钱，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从口袋拿出来的钱还是这个钱，还是那些他们不应该用的钱。事实上耶稣早就知道，耶稣要他们把钱币拿出来这个举动，其实就是要告诉他们，你看你们嘴巴说的是一套，实际上做的又是一套，拿钱币出来的举动就是要他们拿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揭穿他们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最尊敬天主的人，揭穿他们的虚伪。所以先前我才提到马窦他所其实所要求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讯息，要求我们不要做一个虚有其表的一个人，要求我们对天主的恭敬是忠心耿耿的，对天主是忠诚的，不要光用嘴巴去恭敬天主，而是用心用我们的行动去实现耶稣的教导。愿我们透过今天的福音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仰生活，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愿天主降福我们。
今天是普世传教节，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纪念那些曾经将信仰带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这些传教士为把天国的福音带给中国，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奉献给了中国教会，由于他们的奉献牺牲才有今天的中国教会。同时我们也祈求中国的殉道圣人在天上为我们转求天主赐给中国地方教会丰富的恩宠，将天国的福音传播给还没有认识天主的同胞。我们更要为信仰受到考验的人祈求，求天父安慰他们的心灵，保守他们的信仰。我们敬重他们的信德，为信仰作证的勇气跟决心，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求仁慈的天父助佑保护他们，就像坚固圣保禄宗徒一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向天歌唱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旁。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心就足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旁。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